在我们开始讲下一个故事之前，我们可以一起分享一段话。灵性领导有神的心，去得着失丧的人和组建教会。得着这些人的方式就是繁殖教会。第75个故事，以第三单元中的教会运动为基础的综合的故事。朋友们，大多数和你们在一起的人中，在那段时间里听了我们讲的从创造这个世界，然后继续讲了通过弥赛亚的出现、生命、死亡、复活和回到天堂的故事。听这些故事的结果是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能够接受耶稣是应许的那一位，是你们的弥赛亚。现在你们是在圣灵的训练，或是在作为一个新的信徒而处在一个成熟的过程中。那个成熟的过程中的一个部分是明白大使命，以及在耶稣升天之后应该怎样完成这个使命。但是在准备叫你们听神怎样要你们把福音传给其他人，以及栽培教会运动的总结的故事中，让我们先来听一个你们已经听过了的总结的故事。神向亚当和夏娃许诺，在他们不顺服及犯罪以及灵性死亡之后，他会及时地给他们找到一条逃离他们的罪及灵性的死亡。他告诉他们，他们的逃离会通过应许的那一位来实现。神在派应许的那一位弥赛亚的计划上有许多步骤。首先，他从他的土地上召唤亚伯拉罕搬到外国去，在外国人中居住。神会重复这一模式好几次。然而，神与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特殊的约。他说，通过亚伯拉罕，全世界的人都会跟从，被触摸和祝福。以亚伯拉罕开始，神建立了一个拣选的人，一个民族。通过他，神就会派应许的那位弥赛亚。神的计划的另一部分包括建立他拣选的人，不仅仅是关于一个小组或是个人跟随他，而是关于以色列整个民族都要跟随他。这个民族是一幅图片，一个在他应许的那位弥赛亚到来之后他建立教会的模式。神通过摩西建立了以色列的圣会，并且在他们中立了领导来他的圣会中侍奉他。摩西听从了神的计划，带领他的人出埃及，逃出奴役之地，到了应许的那位将来的应许之地。神给了他们一个敬拜的中心，就是会幕。会幕是可以移动的，而且是不管神带领他们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建立来做敬拜的地方。这个会幕像他将来要建立的教会的一个样子。这个会幕是不管在什么地方，甚至是后来在应许的那位弥赛亚来之前，他们会在房子或是院子里敬拜神和他的人在一起的。在很早以前，以色列的会幕都为要出现的他们的弥赛亚做好了准备。神派了他会幕中的几个人去告诉从外国来的人们关于他的审判，以及为忏悔的人提供的希望。约拿是神派出去告诉人们他的审判和原谅的人之一。在应许的那位弥赛亚出现的时间到来的时候，那一天真真实实的到来了，他真真实实的像给亚当和夏娃许诺的那样来了。这位有圣灵生的、有肉身形式的基督来了。这就是《使徒行传》的总结性的故事，这也是从圣经来的故事。在耶路撒冷五旬节期间建立了第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在第一个星期由120人增加到了3000人，所有在听了应许的那位弥赛亚耶稣基督都立即受了洗，成了第一个教会圣会的门徒。从耶路撒冷来的最少有17个不同文化的语言小组的人成了这个教会中的一部分。由于没有他们自己可以聚会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在犹太人圣殿的前院里和信徒自己的家里聚会，举行一些他们新教会的活动。他们每天继续分享福音，也给人施洗， 新信徒也给那些先前的信徒聚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教会里就有了至少5000个男信徒。迫害是一个很明显的引诱人们不要再讲弥赛亚的故事的因素，但是教会还是以令人不可相信的速度增长。这个教会有上千个耶稣的信徒，他们每天在圣殿和房子里不断地教导和讲道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这些活动使教会的人数增加了，妇女和年轻的信徒就超过了10000人。由于文化在那个教会的融合，就导致了一种种族威胁的体制，领导们就立即叫人们聚到了一起来，从他们中选了7个名声好、有技能的男人，叫他们负责每天的事务，特别是妇女的吃饭问题。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天和几个星期里，那些被选去侍奉的人花了他们大多数的时间在教会以外的地方传福音，甚至是跨文化的传福音，比如说向撒玛利亚和伊索比亚人传福音。通过这样做，信徒就再一次增加了。在耶路撒冷发生的这些事的接下来几个月里，教会就遭到了巨大的迫害。除了使使徒之外，信徒们就分散到犹太地，直到撒玛利亚地区。在他们被分散到那些地方去的时候，在那些天里跟随神去使其他人去做侍奉，比如说扫罗去大树，更进一步对教会做了见证。到那时，教会就遍及了犹太全地、加利利和撒玛利亚。在安提阿城市的大教会在一年的扩大和培训之后，圣灵就带领人们送巴拿巴和扫罗到外国去做见证和开始新的教会。这次出去侍奉的结果是教会增加了，增加了开始的教会以及教会栽培运动。朋友们，回头看看从造物到早期教会的建立和发展，你们中多少人能够自愿地讲讲这个使徒行传的总结的故事呢？作为一个领导，你怎样计划去顺服大使命？或是作为一个领导，你正在发展和建立教会，或是发展教会中的领导，做你在这个故事中听到的事情。各位朋友，第6单元增加灵性领导和门徒就讲完了。